奇闻异事千古间，传奇人生众口传，千古奇谈。古时候，应天府有个叫吴建人的农夫，他的妻子名叫欢思，生得国色天香，如明珠一般惊艳夺目。他性格温顺，知理懂事，两人自从成婚之后，日子便过得如蜜里调油一般，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。那年秋天的一个深夜，吴建人忽然听到门口传来唢呐的声音，他被吵得睡不着，皱起眉头坐起身，准备去门口查看，打算去看看谁深更半夜的在他家门口吹唢呐。谁知吴建人刚坐起身，就看到妻子穿了一身大红嫁衣，神情呆滞地往门口走去。他一连喊了好几声，妻子却像没有听见似的，径直往门口走去。吴建人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无比诡异。他悄悄地跟在妻子身后，发现大门不知何时被打开了，门外出现了一顶红色的花轿，还有一支迎亲的队伍，只是那些人相貌丑陋，脸色惨白，一个个面无表情，死气沉沉，看起来根本不像人，倒是像阴间的鬼。欢思刚走到门口，就见两个穿着青色衣衫的女子飘过来，直接将欢思塞进轿子里，轿夫立刻抬起花轿将欢思抬走了。武建人看到这一幕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他这才确定抬走花轿的是鬼花轿，那迎亲的队伍除了欢思根本没有人，全是鬼。吴建人忽然想起，他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说过，若是阎王看中人间美貌的女子，就会在他家门口放一顶花轿，不管那女子是否愿意，只要唢呐一响，那女子就会不由自主地穿上红嫁衣走向花轿，然后被小鬼儿塞进轿子里，直接抬进地府。武建人看越走越远的迎亲队伍，心中非常不安，难道欢思被阎王爷看上了？武建人和欢思的感情深厚，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一群鬼抢走，为了抢回欢思，武建人急忙追上了那只迎亲的队伍，冒充迎亲的小鬼儿混在队伍里，准备伺机抢回欢思。为了不被鬼差发现，武建人一路上屏气凝神，跟着迎亲队伍来到了阴曹地府。一行人进了阎王殿，武建人发现阎王爷身穿大红喜服，面带喜色，看起来他真的要与欢思成亲。花轿到了阎王殿前停了下来，两个女鬼扶着欢思下了花轿。武建人见状立刻冲上去，死死地拉住欢思不放，并大声嚷道，欢思是我的妻子，你是地府阎王，身份贵重，却强娶别人的妻子，说出去你不怕被三界的人鬼神笑话吗？阎王爷听到武建人的话，顿时变了脸色，他立刻询问身边的判官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欢思没有丈夫吗？家世清白吗？为何他现在忽然冒出一个丈夫？
那判官见事情要败露，立刻跪在地上说明了实情。原来阎王爷隔三差五的就要娶个美貌女子，符合条件的女子根本不好找。这次阎王爷向判官要人要得急，判官实在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，就选中了刚成婚没多久的欢思。没想到欢思的丈夫发现了这一切，还混在迎亲的队伍里，跑到阴曹地府和阎王爷来抢亲，这件事才会败露。判官说明真相之后，阎王爷气得火冒三丈，那判官被关进了大牢。为了弥补武建人和欢思不让他们把这件事说出去，阎王爷吩咐身边的鬼差拿出生死簿，指着武建人和欢思说，
给你们各增10年的阳寿。
武建人得了10年的阳寿，却显得并不开心，他严肃地走到阎王爷面前，低声地说道， 你身为阴界之王，你不想着造福阴界之鬼，却骚扰阳间百姓，隔三差五的就到人间抢女子，充实自己的后院。即便我不说出去，终究只会包不住火的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最终会为你招来祸事。阎王爷听了武剑人的话，只觉得十分有道理。这些年，他身边竟是些吹捧奉承之辈了，他过分的放纵自己，却忘了自己的初心。阎王爷被武剑人的一番话点醒，此后他严格要求自己，再也不去人间抢女子为妻了，阳间再也没有出现过鬼花轿。后来武剑人和妻子回到阳间，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。多年之后，武剑人死去，他的鬼魂去了阴曹地府报道，阎王爷封他为一方判官，武剑人掌管地狱恶鬼，不让他们到阳间生事，为世间太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